耶和华以勒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4月3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路易斯维尔传讲的信息《耶和华以勒》第二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03，历时1小时40分钟。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让我们低头。天父啊，今晚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这机会再次来到这敬拜的殿中。在这里我们把自己和我们的问题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应许说你要在所撒的雪底下与我们相遇。神为罪人或任何人预备的唯一见到神的唯一场所，就是在所撒的雪底下。所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前来，也知道你应许了这一点，我们奉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父，我们相信你，我们信不足，求你帮助我们。祈求今晚在一起的聚集将是为了神的荣耀，愿神能得荣耀，愿他的名为众人所认识。我们奉神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再次来到这里真是非常的荣幸，能看到这么好的一群人聚集在这里。那我想人们说这里曾是一个牲口展览馆。那最近我在世界各地举行聚会，那我记得在加利福尼亚时，我在那里的母牛宫，那他们是这么叫的，那举办了两三次的聚会，那人数大不相同，从一个只能容纳五六个人的小房间，到我们曾经举办过的最大的聚会，在孟买一次聚会就有50万人。但在孟买最伟大的事是我们的主拯救了很多人。要是我们能让各个教会一起合作，那他们就能吸引那些印度教徒等等，那些人真是我们所称为的非信徒。那任何不信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称他是非信徒。那实际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基督，但你根本无法去到他们那里。那后来在南非的德班，一天下午我们统计了一下，一次祭坛呼召就有3万人。第二天德班的市长希德尼·史密斯也在那里，那当时大约有7-8辆英国造的大货车，装满了拐杖等等的东西。那人们就是用这些东西走了几百英里的路来了。那还有人们花了几周的时间，用各种的担架把病人从丛林里带过来。那些被堆成了一大堆满满的。那市长打电话给我说，你走到朝向印度洋方向的窗户看宾馆外边，你会看到你从未见过的场面。那下面那些的大货车装满了我们乘坐拐杖担架之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曾把他们的亲人带出了丛林。那一天前还躺在上面的人却正走在货车的后面，用他们的土话唱着只要相信。那看到那一幕真是令人激动。那里有一些的医生，那么许多人在检查病情，要确认他们好了没有。那除非是被证实的事实，我们才会让它出版或印刷出来，必须得到证实。那不久前刚收到一封信，那刚送到我手中，是印第安纳州一个著名的专科医生写来的。那从信仰上说他是天主教徒，他儿子是印第安纳州贾斯帕圣曼拉德修道院的神父，那这就是艾克曼医生。那我一次在打猎旅途中偶然遇到了他，他11年来都想打一头麋鹿，那没有打到一只。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坐到快2点了，一直在谈论神。我听说这个医生在山上的营地，所以我上去时在想会遇到某个傲慢冷漠的人，但遇到的却是那种非常友好那温柔型的人。那他走过来说，你是伯纳罕弟兄吗？我说是的先生，是我。他握住我的手说，我是艾克曼医生。我说真的很高兴认识你。我们就开始谈论到神，那说到那如果他以前是神，那他现在必须仍旧是神，否则他就从未是神。就如果神不像过去那样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今天的人，那么意味历史上的神对今天又有什么用处呢？后来约在3点钟，那向导把我们叫醒。那我以前也当向导，所以我们要出发了。 那我们就当向导，带人们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上了路，艾克曼医生由我来当他的向导。那在去的路上，天快亮之前，他停了下来，把手放在我肩上，说：“伯拉罕弟兄。”我说：“是的，医生。”他说：“我完全信服耶稣基督。”他说：“我有两个儿子，你知道。”那他是这里修道院的神父。我说：“知道，先生。”他说：“从信仰上说，我是天主教徒。”我猜想那就是教会。他说：“我相信，如果他曾经是神，他就是万人的神。”我说：“觉得没错，他造了所有的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他说：“是的，先生，我相信这点。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他说：“我确信这点，我相信，如果今天你求神给我一头麋鹿，我就会得到。我找他们找了11年，几次曾被困在暴风雪中。我说：医生，我会求主赐给你一头的，我能做的就是这个。然后我就为他向神祈求。我说：医生，今早9点整，主会赐给你一头5叉角的公麋鹿。他说：我相信。那他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你若能信。那然后一个朋友和我爬到了山顶，那注意看表，9点整，枪响了，他打到了一个5叉角的公麋鹿，我们过去帮他把鹿拖了回来。他带他的一些病人来接受祷告，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病号，那他有一个癌症的病人，一个女的得癌症快死了，她想飞到这里来，但我后天就回家了。那后来所以我告诉他先等着，等到我们去到那里，那我们一到那儿就为那女的祷告。所以你看，要是这种的事情能够以通情达理的方式传给人就好了。神的医治已经讲得很多了，有很多狂热的东西也跟他挂上了钩，就像在别的事上一样，在任何一种宗教或其他的东西上都会有狂热分子，甚至在回教里你也发现有，印度教里也有，你发现那里有些人老伪君子在耍弄一些的游客，躺在钉子玻璃上等等，但在人的内心里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东西的人，他那样做是为了献祭。那我们发现每件事都是这样，我们发现狂热的东西，甚至一个暴饮暴食者吃了太多，那每件事都是的。但如果这种事情能用圣经的方式传给人，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我发现信神的医生比信神的传道人更多。那我发现真的是更多的医生信。那梅奥诊所采访了我，那你们都知道的，那报纸上也广为流传等等，到处都有好的医生诊所，他们都没问题，他们相信的，有些医生来告诉我，他们相信的，有些医生来告诉我，那就是在那边的采访，他们说我们没有宣称是医治者，我们宣称是协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就是神。多少人读过读者文摘那篇讲小唐尼莫尔顿的文章，那他们大字标出了得了医治，读者文摘上的唐尼莫尔顿的奇迹，那所以他们就采访我，要我谈论这事。那个小男孩已经被梅奥诊所、霍普金诊所和其他诊所放弃了，但主耶稣医治了他，使他痊愈了。那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是早前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重孙女，他从南非德班飞到了英国伦敦，那这种事情都被曲解了。那就像很多次那基督信仰被曲解的传给了人，基督信仰被曲解成是对信条的宣告而传给了人。基督信仰是一个生命，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是那位永活的如今在我们中间的神。基督信仰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信条，认识他就是生命，不是单认识他的道，那不是生命，是认识他，而他就是道。不久前一个人跟我说，他说，那我正在讲述我们对圣经中的一些的经文是怎么想的，那这个人是个相当厉害的学者，他说：哦，你根本就不懂得圣经。我说：那我对作者很了解，所以那如果我认识的，这才是主要的，他比看过其余的事，认识他就是生命。那明天早上，那在会堂这里，那我的对外联络人，那李贝尔博士，那他在这儿，你心里若有什么问题，那请过来，那他会来给你们回答的，他会尽一切所能的帮助你。那威尔博士在这儿，我相信他现在就在会堂后面的什么地方，一个非常好的学者，那一个受过良好训练来做这工作的人，所以若有人有什么问题等等，那就去问威尔博士，那不用现在问，那不用在这样的公开聚会中间，那他会乐意跟你探讨任何你想跟他探讨的问题。那然后他明早在这里 有一堂的讲道，我们也乐意在这里见到会众。然后星期天早上，那整个城市这里都会有主日学。那我们不想在这个礼堂里占用大家星期天，那星期天早上或下午的时间，那因为这是不对的。你看众教会，你的责任是去你的教会，当教会有聚会时，你应该去那地方。那要是你有自己的岗位要尽责任，那参加聚会，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离开岗位。那如果你的教会正在举办复兴会，我们刚好在你们举办复兴会的时候进了城，我们不需要有意那么做的，完全不是。我们来这儿是带着基督徒的交通忍耐，对所有人和所有教会都存着善意。那我们不是，那我完全不属于任何组织，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只是一个基督徒。那用我所得的影响，我只是竭力用来荣耀基督，来带领罪人悔改。那这就是我知道要做的事。那盼望到了那天，相信主会说做得好。那这就是我想说的，想听到他说的话。我常常在想，当那天他站着伸出双臂时，我想听到他说到我这里来，你们这劳苦担重担的人。那这是指过去的，但做得好，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是给将来的。我活着就是想听他那么说。那接下去星期天下午，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有时候人们把它当作是医治聚会，那这不是医治聚会，而是为病人祷告。只要我们为病人祷告，那通常当我们为病人祷告时，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些的事。那我想请这一带的地方，那各处的每个传道人信的人都来，那务必在星期天下午来，那当我们病人祷告的时候跟我们站在一起。不管你什么宗派，也不管是什么，我们不在意那个。那肯定的，你对你的会众有负担，对那些人有负担，那他们是神的百姓，那些人想要得到医治。那记住，你病了，你的首要责任就是去看医生，看他怎么说。然后如果他诊断出他无法治好的病症，科学也不能给医生揭示什么能给你帮助的东西，那时你就有权利来到神的面前，他是至大的医生。然后那然后祷告，让人为你祷告。那他们做的每个基督徒教会都该这么做。也许他们这里这么做，那我不知道，但大多数地方基督徒有为病人祷告。长老会和许多教会正在举办大型医治聚会，在北方，在全国各地都在为病人祷告，并取得巨大的成功。长老会、路德会、卫理公会，有很多的教会，伟大的复兴伴随着医治聚会而开始。那当然，那后来他们就偏离了，新的一群人进来，他们一帮人聚集在一起，照他们所要的方式把它分开了，然后就偏离了。那你看，就回到了那信条上，就像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撒多该人一样。但现在星期天下午，我们邀请每个传道人来，那在为病人祷告时同我一起来帮助我，那带你们的病人还有受痛苦的人过来。那现在我们尽量让人们去找来那些的罪人，那他们还不认识我们的主，还没认识到他不是死的，他是永活的。他不是死的，他是永活的，只活到永永远远。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是何等的应许，何等的安慰。因为我们看到时间近了，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相信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已经近了。还有多久我们不知道。今天你看了阿拉斯加又发生了几次地震吗？其中一次像第一次那样厉害，差点要沉下去了。那你知道耶稣说这样的事儿会在他到来之前发生的。记住，我们看到正在这里发生的这些事儿，道曾预言他们会在这里发生，就是他预言到地震一样。所以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心心相连，连接在神的道中，并全心相信呢？好的，那最后一晚，那我取了关于亚伯拉罕的主题。当他要去那里把他儿子献为燔祭时，他呼求那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的名，那名被称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为自己预备祭物。那今晚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和两处的笔记是我想留给你们的。那在我们读之前，我们再祷告一下。父啊，我们祈求你拿起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圣经说 耶稣讲到说，道就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现在我们晓得，如果种子是好种子，它就是有了生命的。如果那粒种子按神的旨意执行了他的计划，那么所留下的就是一粒有生命的种子。当耶稣在地上时，他是那棵葡萄树，他所撒的种子就是他的道。我们知道是他自己的生命，是种子得到生命。我们也知道，当种子落在好土地里，不是落在石头上，那里没有根，也不是落在荆棘和蒺藜里，很快就被挤住了，而是落在美好、富足、肥沃的信心里。每个种子生长就被各从其类。我们知道每个种子或神的应许被各从其类长出所应许的东西来。如果它落在好土里，土地预备好了耕种，都准备好了，那石头都被扔掉了，那树根呢，苦毒啊、自私、冷漠和嫉妒等等都被拔掉了，那长出来的毒根有时候会大大毁坏神要做的事。神呢，我们祈求愿那毒根不在我们当中，愿那美好的道找到好土地。那这些的经文，我们今晚接着讲这位伟大先祖亚伯拉罕的功课。那愿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我们因信在基督里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愿荣耀和尊贵归给你自己的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昨晚所讲的功课，也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那其实他的名字在十一章就提到了。他父亲从巴比伦下来，他们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然后我们也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名叫亚伯兰的普通人。那当时他还不叫亚伯拉罕，那撒莱也还不叫撒拉，所以我们看到撒莱和撒拉是两个不同的名字，那亚伯兰和亚伯拉罕也是两个不同的名字。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那昨晚我们讲到他一直讲到了那个确认，神向他确认这约，神怎么向亚伯拉罕证明他必持守自己的应许。这点记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那傍晚亚伯拉罕被呼召出去，去取一只牛犊或小母牛，那一只母山羊和一只公绵羊，把他们杀了。昨晚我们讲到了这里，有两只母的，一只公的，那还有两只鸽子或一只鸽子一只斑鸠，那他们是同一科的。那讲到了他所代表的东西，他一直都代表医治，这点从未改变，医治总是借着信心来的。那赎罪祭当然就被分开了，从动物的生命到人的生命。那在旧约里，礼拜的人是带着血来的，神只在所撒的血底下与人相遇，明白吗？这是他与人相遇的唯一场所，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他永远不会在你的信条上与你相遇，他永远不会在你的教育上与你相遇，他要在血底下与你相遇，那是唯一的场所。所以以色列人都在血底下来敬拜神。那后来我们在那里也看到，在过去的历史上也看到人们是怎样立约的。我们看到东方人的样式，那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立约。我们今天又是如何借着握手等来立约，那说就这么定。那日本人用互相撒烟花来立约。到世界各地旅行，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地方还处在跟过去一样的状况中，尤其是在东方的国家。你的圣经会变成一本新书，如果你曾去过东方，就永远不会。那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在那边，那圣经写下来是用，那我们这里是说英语的人，西方人试图要明白一本英文的书，所以那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你去到那边，你发现婚姻等一切的事跟在基督时代人们所做的完全一样，在风俗习惯上许多东西根本没有改变。 那我们在这里边看到，那在那些日子他们要立约时，他们就把约写在一张羊皮或皮革上，那然后杀一只动物站在两块肉中间，那把约撕成两半，一分为二，就像这样。那当他们摆在一起，必须完全吻合，完全一样，必须完全对齐，所以这不可能被伪造。那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在昨晚的功课上看到，神行了事，向亚伯拉罕证明了他的约。那亚伯拉罕，那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那不但是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那这后裔，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以撒，但亚伯拉罕信心的属灵后裔是基督。全世界不是因以撒得福，而是因基督王室的后裔，全世界都要得福，因为他为万民万国和所有的人而死。那在这个约中，我们也看到神在那里显明了他要做的事，他要怎样撕开基督耶稣那身体，被提上去坐在高天至大神的右边，基督的灵被带到地上来。那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证明经文的一部分所说的事必须要贯穿到整本圣经去，如果没有，哪里就有问题了。旧约只是新约的影子，预示着新约。那么如果你明白了影子，就能很清楚地说出新约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基督的灵回到教会身上，再次完美地应验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同样的事，同样的事，从圣经一直贯穿下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许多事基督，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这里的世人，希腊字是宇宙，意思是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使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仍然是一样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世人不信者不再看见我，他们认不出来，但是信徒必认出他来，因为他是同一位耶稣，他一直都是，他没有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对那道，许多人想使得成为好像不是末世的。那我要在这里说一件事，那他刚出现在我脑海中，我相信讲台不是用来开玩笑的地方，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要真诚。我们既看见主的日子显现，就当更加的真诚。那不久前有人给我讲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那是在波士顿，那他出外了，他有一个好母亲。那故事先从这里讲起。那母亲肯定知道在他儿子的生命中有一个侍奉主的呼召，那对任何一位母亲来说，这都是让人欣慰的。那对任何一位真正的母亲来说，知道自己的儿子，那知道神给他们尊荣，有一个孩子要去传福音，那对任何母亲来说，这都是他生命中的一份财富。那所以这个穷母亲尽力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打发儿子去学校，那去神学院拿他的文学士。那当他出门在外时，母亲得了重病，那所以他就像任何基督徒所做的，他们叫了医生。那医生，那他得了双侧的肺炎，医生尽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为了检查肺炎，那什么也没查到，那他就给他开了磺胺药、青霉素等等，然后杀死病菌都不管用，那母亲的病情每况愈下。那所以有人传话给他儿子，他的远在肯塔基阿斯伯雷的威尔摩尔神学院，那叫他回来看看母亲，因为他快要死了。那第二天早上，当他儿子准备动身时，他们收到一份电报说，祝你母亲好多了，那再等进一步的消息。大约一年后，这母亲有幸见到他的儿子，那他放假回家，在学校放假了。 那他说妈妈啊，我听说你病好了。那他们略微交通了一会儿，那像儿子和母亲的交通那样，他说那我一直都不明白医生到底换了什么药让你的病情改善的这么快。他说儿子不是那样的，他说你知道这条街上的那个小宣教团，那人们到那里去他说是的我记得他说有个女士说她觉得被引导到这里来问我，那牧师是否可以来为我祷告。那所以我就告诉她那没问题。于是牧师就来了，读了圣经的经文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可以请长老来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救了病人。那他就说你知道他读了那段经文，他为我祷告用油抹我，第二天早上那我就好多了，那医生也允许我坐起来，几天后我就好了。那他说他母亲说哦，赞美主。他说儿子您的，儿子说妈妈你的举止开始像那些人了。他说听着妈妈，我们在神学院里学到他读的那段的经文，那他读的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是我们在神学院学到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都不是末世的。他说你看那些人没上过神学院，那那边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受过教育，那是一些没有学问的人，那毫无疑问他们的用意是好的。但我们在神学院学到从第九节起都是加上去的，那也许是梵蒂冈或什么加的，因为那部分不是末世的。那可爱的母亲大声喊了一声哈利路亚。所以他说儿子说妈妈，他说干嘛你要这么做嘞？他说儿子我在想，如果神能用非末世的话来医治我，那么他用真正末世的话岂不更能行大事吗？所以像其他的应许，那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瞧，经文都是末世的，每一点都是。那莫尔斯雷克德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到我房间来领受了圣灵的洗，倒在了房间里的小咖啡桌上。他对我说伯兰弟兄，我知道你曾经是个浸信会信徒。我说我年轻时在宣教浸信会里被暗列，我不属于。他说那么跟你纠缠在一起的这些五旬节派信徒是什么呢？我说他们是人跟你我一样。他说好听着，你认为他们所得到的是圣灵吗？我说肯定是的。他说那为什么他们都在踢啊跺啊喊呢？我说瞧，如果他们没有用蒸汽来驱动轮子，他们就得把气儿从气笛里边吹出去。我说如果你让他们学会这一切事儿，不是像那样把气儿都吹出去，而是投入了事工中，凭着信心到外面接上去，接里边拉进神的国。他说瞧，我见过他们做这一切的事儿，那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来这儿。他说有个印度来的小伙子，那他在学校里边受了教育，但我离开时带他上飞机，送他上飞机回到海外去。我对他说孩子，现在你受了教育，要回到你的人民那里去。我想他学习了，我不记得，我想是电子学。他说在他动身时，莫尔斯说为什么你不放弃那个又老又死的先知穆罕默德，接受一位真正复活的耶稣基督到你心里呢？他说先生，我要问你一件事。那记住，这人来自一所最大的圣经学校，基要派的神学。那这人是那里的一位教师。他说你的耶稣能为我做的会比我的先知所做的更多吗？他说瞧，他说我的耶稣能给你永生。那人说我的可兰经也应许那样同样的东西。可兰经是回教徒的圣经。他说他应许同样的东西。那他说瞧，那他说是的，他说你知道可兰经什么也没应许，除了死后的生命外，穆罕默德什么也没有应许，但耶稣应许你们这些教师受这些神迹奇事必随着，那是耶稣说的，我们正等着看他成就呢，看你们这些教师行出来。想一想这点。他对我说就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不是碰到了一个没脑子的小伙子，我知道这人知道自己在谈什么。那他可能当众出了丑，但这是一件好事，让敌人像这样攻击你一次，你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行，所以他说那我意识到他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小伙子。他说像你看这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人说是吗？他说你们用了2000年来证明他，地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几乎从未听说过他。 你们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他说假如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24小时内全世界都会知道。没错，他们让匹马站在他的墓边，那我在那里看到过，他们大约每四个小时换一次岗哨，那期待他复活，那作为预表，那他正骑着白马来征服世界。那所以那人说假如他从死里复活，全世界都会知道的。他说瞧，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你的先知还在坟墓里。那人说你怎么知道他从死里复活呢？这位教师说他在我心里。那人说先生，穆罕默德也在我心里。他说但我有喜乐平安。那人说先生，回教所产生的心理作用跟基督教一样的多，他们也有，你应当听听他们的叫喊和呼啸。没错，能产生跟基督教一样多的心理作用。他说强，当你说耶稣应许的这一切事儿，你是指什么呢？我估计你是指马可福音16章吧。他说是的，这是其中一处，不完全是，但是一处。耶稣说他最后对教会说的话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强，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多久？普天下，凡受造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根据你们的圣经，这是他最后说的话。他说：“瞧，你看，那只是，那你看那部分不是末世的，那其实那不是那个意思。那是那人说不是末世的，那你读的是什么书啊？所有的可兰经都是末世的，那是神学，软弱和人造神学的失败。”没有得到灵可以站出面对这些的事儿，就像那几个希伯来少年说的，我们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几乎不然我们也不拜这个像。我们需要用勇气的人，信神的人总是有勇气，信神的人相信超自然的事。那个先生说，伯纳弟兄，我踢地像那样踢土，我回答不了那人。此后我心里就定义要来见你，问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来了。他说如果有圣灵，他说伯兰弟兄，我母亲送我去神学院，但我获得文学士，我就想这的确是，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说后来有一天我获得了文学士，我以为我在那里找到了基督，他并不在那里。但我获得博士学位，我得到了学位和荣誉学位等等，多了可以贴满你的墙壁的，但基督在其中的什么地方呢？我说我是谁能说那些教师错了呢？但那不是我们要谈论的，你需要的是这位基督。那这人现在到处在举办大型的布道会，那那边的李贝尔博士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朋友，他为病人祷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举办大型布道会等等。那这是因为那些人相信。那瞧，在基督里的灵，耶稣这身体就是神以马内利，圣灵神降在基督里，他就成了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为了救赎我们，他流了血。那的旧约礼拜的人来按手在他的祭物上，那是祭司割断祭物的喉咙，礼拜的人用手按住祭物，他感受了小羊的身体被撕开，那正在死去，那羊毛被血浸透了，也溅在信徒的手上等等。他被献祭的人抓牢在祭坛上焚烧，信徒意识到他应当是那个因罪而死的人，但羊羔代替他的位置死了。那但是那血里的生命无法回到礼拜的人身上，因为那是动物的血，没有魂。但是在因此还不断会想起罪，但现在耶稣成了以马内利，就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那生命又回来了，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神自己以圣灵的样式回来，使你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你就是儿女了，然后你感受到了耶稣所经历的撕裂、痛苦和受刑罚、被戏弄，他的事工被称为魔鬼的工作，别西卜被宗教领袖取笑、嘲讽和弃绝，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经历了那些事儿，然后在十字架上献出生命，为了救赎神所预知所救赎的人，把他再带回到堕落前的那地方。神这么做是为了差圣灵回到教会，就是会众、信徒，他只是给信徒的，不是给不信者的。他们永远看不见，他们一开始就是死的， 你看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行了神迹，那本来就是弥赛亚的迹象。你看彼得他马上信了，拿单叶也马上信了，井边的妇人也信了，还有瞎子巴利买，所有那些人都接受并相信了。但那些领袖站在那里说，那是别西卜，是个邪灵，是某种骗局或鬼把戏。耶稣说，你们说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们。当时祭物还没有献上，但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一句干犯他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为什么他们不能信呢？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做的事你们也做。正是这样，相信道就是要接受道，并让它成为生命。那在那神在那里显明了他是如何确认这约的，必须是那样的。这教会不是组织，不是宗派，而是个人，而是个人与神必须成为同一个灵。这是神起初的目的，亚当和夏娃是同一个灵。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照神的形象，那神是个灵，他就照着神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是照神里头的灵的样式。亚当本要照看全地，就像圣灵现在要引导教会一样。然而当时人还没有肉身，他既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因为那是同一个灵。后来神从地上的尘土造人，照着动物的样式造人，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式，动物的样式。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是热血动物，我们有动物生命的形象。后来神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条肋骨，女人是男人的副产品，不在原初的创造中。神取了一条的肋骨，他把身体分开，从亚当身上取出女性的灵，放在夏娃里面，就有了男人和女人。当他们偏离那些位置，就偏离了正确的状态。当女人想要成为男子，或男人的举止想要像女人一样，肯定什么地方就变态了，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们偏离了正确的状态。我们注意到利百加和以撒是血亲，行，但那是预表以色列属血气的后裔。但借着信心基督出现了，他不是属血气的，就像记号涂在那，在埃及血涂在门框上，那不管受了多少的割礼，拥有多少的约，记号必须显明出来，不然约就作废了。肯定的，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那这记号不是血，而是血里的生命圣灵。那是我不在乎你有多么的虔诚，除非你领受了圣灵，否则你就灭亡了。这是唯一的道路，没有别的经文能做什么，唯独这个。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注意。现在那么往回看，这点显明亚当和夏娃一开始就是一体的，丈夫和妻子应当仍是一体的。那当他们分开成为肉身后，在那里夏娃堕落了，堕落了。为什么？不信这道，道的每一面。一些人可以接受道的一部分，却不接受其余的部分，所有部分都必须在那里。他只是怀疑道的某一面。如果我们现在所有这些疾病和苦难都是因一个女人怀疑道的某一面而导致的，那么若不全部相信和全部接受，我们还怎么回得去呢？那是他们是被那道保护起来的。当他们在肉身上分开时，他们堕落了，夏娃因着道堕落了。注意他在寻找什么呢？今天也有那么多人，他们想要更好更时髦的路，更容易的路，他们不想去面对摆在他们前面的事。如果他们去面对，就会被赶出他们的组织，被赶出教会，被人藐视。你岂不知道吗？人若因我捏造干了坏话毁谤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我们还要主再说别的话吗？我们可以找到几千个跟那个相关的经文，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凡我们今天有的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它是种子篇，一切的不信等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教会是从那里开始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它就像两棵葡萄树在生长，一棵模仿另一棵，长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就像摩押和摩西。这里是以色列，小群人，没有宗派，也根本不是国家，他们有同样的祭物。而摩押一个很不错的宗派，所有名人都出来献同样的祭物，那试图那他们的主教巴兰上那里要下来咒诅神所祝福的。他们想这些背叛的民，他们连个教会的家都没有，像以前那样，他们只是到处流浪的人。但他们没有听到营中欢呼王的声音，他没有看见由那铜蛇而临到的神的医治，也没有看见那赐他们生命的受击打的磐石，营中欢呼王的声音，他没有看见那些那个瞎眼的主教。然而从基要上来说，他跟摩西一样的正确，七座坛，七只祭物，甚至献上公羊，他说到基督的到来。但神不需要任何人解释的，他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他做了一个应许又使得成就，那就是对他的解释，不需要任何人解释的。神没有叫人解释，圣经是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人人都试图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让神为他自己说话吧。他是那位做解释的，他做了应许，他又支持了应许，他是向信徒做的，但不信者什么也不接受，那不是给他们的，他们一开始就是死的，他们从来就没有被代表过，他们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死的外壳。你不需要像那样，要被圣灵充满。那注意，神分开夏娃和亚当，而夏娃堕落了，亚当也跟着他堕落了。那不是亚当被引诱，那是夏娃被引诱。但亚当，首先的亚当也是神的儿子，他因为爱夏娃就走出去想要把他带回来，因为他爱他。基督也做了同样的事，要赎回他，赎回到什么？到道中。什么导致了堕落？道，不信这道，所有的道，基督来使他可以成为我们中的一个，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继续着道，太初有道，道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他来那样做。那我们发现这约被确认赎回我们归他自己，赎回那些迷失在这些停尸房里的任性的儿女，再次回到道上，回到被证实的道上。那那些犹太人当耶稣来到时，他们可以说我们有道，我们有道，这是摩西说的，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耶稣当时才12岁跟他们辩论，那你看那人对这点就是那样。但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因为父赐给我要我做的事见证了我是谁。任何神所差遣的人，神就为他分配给那人去做的事做见证。如果没有经文没有支持的，就别去管他。现在旧约他们也有一个方式可以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人们把他们带下去，那做梦的或说预言的，不管是谁，人们把他带到乌灵土明那里，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光，神永远是超自然的，也运行在超自然中。只要神在那里，只要那是耶和华神，就必有超自然的事。像不管梦听起来多好，如果那乌灵土明没有反射出光来，那么它就是错的。那旧的亚伦祭司制度已经废去了，但我们仍然有一个乌灵土明，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在这道中启示的。任何与那道相违背的东西都不是神的，违背道。但神为自己说话，他用他的道印证自己。耶稣就是用这个击败撒旦的。经上接着说，撒旦回来猛扑过来，他说啊，是的，经上也记着说。那在那一次他过来就撞上了高压电，那一次他的翅膀都给烧焦了，他跳走离开了那里。然后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退我后面去吧，看到吗？注意发生了什么？神总是借着所应许的道来印证他自己。那如果那些法利赛人回头看一下，摩西说，主的神，主你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经文在圣经里。难怪耶稣感谢父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的眼睛就藏起来，像愿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那天他下了山就对彼得说，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其中一个说你是以利亚，另一个说你是摩西等等。耶稣说，但这不是我问你的问题，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不是在神学院里学到的，也没有人教导你，这里乃是一个启示。呵呵，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是启示，或者说是耶稣基督的印证。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我们继续讲，我们看到他，那现在让我们翻到十七章。那在十七章我们看到他在确认了这约之后，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只是他将要做的事。那记住，圣灵临到了，那圣灵在教会里，在真实的教会，真正的教会，神的教会，神的子民里，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也在。那在基督里同样的圣灵应许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记得有一次在钉十字架时，在钉之前，他们用布蒙住他的脸，用苇子打他的头，说那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你人们告诉我你是先知，说预言吧先知，他们传递着棍棒告诉我们答应的是谁。看到了魔鬼了吗？行，他说我晓得你是个行大神迹的，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让我看你行出来。那如果你这么做，我就信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如果你这么做，我就信。前不久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说如果你找出一个被医治的人，有医生的证明，我说哦，求神怜悯，你闭嘴吧。天哪，我说我可以带几百个医生来。他说如果你呢，我有$1,000等着你。我带来了处理那些病例的医生。他说瞧啊，这钱呢，我说我要那钱用作宣教的奉献。我说我把相信福音的人送到海外去。他说那么让我带一个小女孩来，我和我弟兄们站在周围，我们把她的手砍掉，然后你就在我面前医好她，我们就信你了。我说你需要心理治疗，绝对没错。一个人被魔鬼附得如此的厉害，同一个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后这本圣经说的必须被挂在十字架上，该法说的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却不知道那就是给他的最大的赞扬。如果他救了他自己，就不能够救别人，他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当然知道打他的是谁，但他不为魔鬼所愚弄，神不是小丑，他不为魔鬼所愚弄，他的事工是拆给那些信的人，不是让人来戏弄的。注意，亚伯拉罕99岁时，神向他显现，神以全能神的名向他显现。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叫伊勒沙代。那神有七重救赎的名字，那我们知道这个，你不能把那些名字跟基督分开，你不能把他们分开。基督符合那七重救赎名字的每一个，你信吗？你相信他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吗？那么什么是耶和华拉法呢？主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如果那不适用于基督，那他就不是耶和华以勒。所以你不能把它分开，全都结合在一起，就是这样。他若不是耶和华以勒，就不可能是耶和华拉法；若不是耶和华拉法，也不可能是耶和华以勒。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对此无可争辩。那这里我们看到神以勒沙代，全能者的名显现。那其实这个词儿，这个希伯来词儿沙代，那沙代，那有些人读作沙代、懈怠。那沙代的意思是胸脯，如女人的乳房一样。神以伊勒沙代的名向他显现，那是复数的形式，乳养。我是乳养的神。亚伯拉罕99岁的行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相信我的话，只要继续相信。你75岁时我赐给应许，从我赐给你应许到现在已经过了24年，那对一个99岁的老人该是多大的安慰呢？他的力气全消失了，现在神就站在他面前说，我是伊勒沙奈，我是乳养的神。阿们。你从我这里吸取力量，我就是你的力量。就像新约和旧约，乳养的神，我是乳养的神。你从我这里吸取力量，就像一个小婴孩生病了，烦躁，那病了，虚弱，靠在母亲的胸前，从母亲那里吸奶，恢复力量。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你在我面前只是一个99岁的婴儿，那根本不算什么时间。他的生命的记住，耶稣钉十字架就好像是昨天，地上的1000年在神只是一天。行，他就好像是昨天钉的十字架。那注意，我是伊勒沙代，你是弱小的婴儿，但靠在我的胸前，靠在我的应许上，从我这里吸取力量， 我是托住天地将众星摆列在那边的造物主，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是伊勒沙代，你是我的孩子，虽然你软弱，我也使你变成那样，是要看你对这事儿会怎么做。我要为后来的人立一个榜样，使人可以相信我的道。我要遵守的，不管需要什么，需要多久，我都要做。我会遵守的。伊勒沙代，从我这里吸取力量。哦，你说巴不得我能信，他仍然是伊勒沙代，他仍然是如羊的神，新约和旧约，不管你需要什么，只要从他吸取力量。婴儿他是无助的，他必须从母亲那里吸取力量，那是他能得到力量的唯一途径，那是一个信徒能得到力量的唯一途径，就是从神的道获取力量，那是他的力量，是神给他的应许，要遵守并相信他。这里不但代表小婴儿生病烦躁的时候，母亲可以把婴儿放在胸前，孩子有吸奶恢复了力量，他吃奶的时候得到了满足。神真正的孩子也是这样，不管怀疑论者说什么信什么，你只要真正相信耶稣不能撒谎，启示临到了你，你就满足了，你得到了应许，什么也阻止不了那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叫真理之道的属灵启示，在等候时要安息在你的信心上，接受神的应许。我相信你主，你应许赐给我圣灵的喜，我正安息在你的信心上，我的信心是在你里边，我从我的泉源吸取，从我的泉源，从你的泉源即道理吸取健康。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从神的胸脯中吸取力量，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中，他要从神口里所出的话中得到力量。就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得到了安息，那萨拉还是个小姑娘时，他就与她生活在一起了。那萨拉是他的半个妹妹，亚伯拉罕娶了她，与她生活在一起，她不会生育，没有孩子，而现在她已经，如果亚伯拉罕99，如果亚伯拉罕90，99岁了，那他就是89岁了。但是亚伯拉罕安息在对我话语的信心上，我应许你，我必做这事儿。我是伊勒沙代，对信我的孩子来说，我是如羊的神。如果你不想吃奶，那么就什么也不要再说了，行。但如果你是孩子，你就会在每个应许上吃奶，得安息。那注意，真正的信心安息在坚固的磐石上，就是神应许的道，它不飘移。真正的信心锚住了，就像锚在北极星上，北极星是每个船长的标杆，那指南针只指向北极星，那神这道就是每个基督徒的北极星。如果你迷失的话，圣灵会把你指向这道，他不会指向别的东西，其他的一切主义等等，把基督教给掺和在其中，不管是什么，它好像就世界的漂一样，那些星星的改变，但它改变不了北极星，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神的道。锚定在道上，持守住它。那真正的信心不随着信条、人造教义和不信而漂移，它完全持守住道，对道有真正的信心。除了道，你还能将你的信心放在何处呢？如果神这样说了，就用手抓牢它，那是真的，他不飘逸，他从神这本儒养的书圣经中吸取他的属性，他所应许的，他所应许的就是他的道，道产生了自己，在道之前必须是一个思想，然后是道，然后是道彰显，你就是从这里吸取力量的。相信，相信造物主，相信他就是创造世界的造物主。新约在那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同样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一怀疑神，疾病和苦难就临到。摩西举蛇是为了什么？为了他们得到医治蒙赦免，就是这个同代表神的审判。当然耶稣是那受了审判的蛇，这同那当神确认这约以后，那或者约向他彰显出来以后， 就将信心赐给了真正的神的种子。这道乳养的那一位赐给了信心。当这道这约彰显时，就对他们做了一件事，赐信心给了真正神的种子。那我们知道，我们晓得在这里神被称作以罗心，这个词在这里也译作以罗心。那为了确定这点，那我查考过了，以罗心，以罗心是那位满足一切的，他是伊勒沙代。以罗心乳养的神，那位满足一切的，他不需要任何别人的东西，他是那位满足你一切的。那注意，这里有同样的见证。那今天下午查考约伯记时，注意到约伯他所称呼的也是以罗心。约伯被人讥讽取笑，这正是今天的写照，但约伯安息在以罗心的应许上。这皮肉之虫灭绝我的肉体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安息在以罗心里。不管什么兴起来，他妻子过来说，你看起来真可怜，约伯。安慰他的人走到旁边，啊，你看他发生什么事，有老伙计，我跟你说，你一直以来就错了，看到这是怎么回事吗？许多人喜好那样落井投石，约伯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人。当时神在地上拥有的最好的人就是约伯，他对撒旦说，没有人像他那样。哎们，你从用心查看他们，撒旦说，是的，一切对他来都很容易，你拆掉那篱笆让我得到他，我就让他当面弃掉你。撒旦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他做不到，约伯已经安息在那个应许上了。那家伙走过来说，啊，那现在你所谈论的那位神他在哪里呢？要看看你，你相信他是这个，看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即使他身上长疮，使他爬不起来，他的性命差不多快完结了，他却仍然安息在伊勒沙袋上。他坐在炉灰中刮着疮，他妻子说，你干嘛不弃掉神死了算了？他说的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哦天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信靠以罗心。即使他毁掉这个身体，皮肉之虫把它吃掉，我也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我必亲眼看见的，不是另一位。那在马太福音17章他出来了，众圣徒复活了，那出来又走进去，那就在那个他们进了城，正是今天的预表，仍在等候信靠着应许。那注意，在神以这名全能神的名字显现以后，那教会愿我们从这里得到一点教义，那可能对你有一点别扭，那如果你不相信，那取决你，我们只是在这里要讲讲我的想法，那你要怎么想都行，你有权利那样想。但注意，这一切的事儿都是预表、影子和见解，因为圣经说什么事，他们都在那里。这是神与旅途中的亚伯拉罕在打交道，就像他要旅途中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在打交道一样。那注意，他也是这样跟犹太人打交道的，都是从那个应许的约上开始的，万民万国。注意，在全能神的名显现之后，向亚伯拉罕启示了神是那位满足一切的，他不用谁帮助，他不需要任何秘书，他是独一的神，唯独他是神。他以这名向亚伯拉罕显现，当他以这名向亚伯拉罕显现时，亚伯拉罕认出了他是谁，他就改变了亚伯拉罕的名字。那现在亚伯拉罕完全相信了。看到教会来到哪里了吗？我希望你们能从字里行间读到，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步，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是谁，然后就改变了亚伯拉罕的名字，使应许能得应验。那你说名字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为什么神要把亚伯拉罕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的？为什么他把雅各的名字从雅各抢夺者改成以色列与神在一起的王子呢？为什么他把扫罗的名字改成保罗呢？肯定的，他肯定有一定的意思的，肯定有的。如果你起的名不对，当神呼召你，他就会改变你的名字。谢了先生，注意这里，神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加上了 H-A-M 亚伯拉罕。神这样做好像全部的应许能够应验，现在已经应许了那么久的儿子 能被看见了，换句话说被启示出来了。当神改变他的名字，当他认出了神是谁，他可能以为那是神的一部分，但他认出了神是以罗心，是独一的神。当他这么做时，神就改变了他的名字。神说，现在亚伯拉罕，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而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那现在他已经各就各位了，他已经各就各位了，在得到了神是谁的启示后，现在他已经就位了，要看见儿子的显现了，儿子准备要来了，要被显明了。吼吼，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对，就在这最后的时刻，神改变了他使者的名字，到了99岁只剩一年了，神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改变了他的名字，加上了 HAM， 意思是父，他必须是一位父，一位应许之父，应许之父，得到应许的父亲。哦，但愿你们有属灵的辨别力。听着，在启示了神的名和他是谁之后，神改变了他的名字。那现在当启示临到地上时，并没有一群的神，只有一位。现在是到了神儿子显现的时候了，神应许他要向亚伯拉罕应许的王室后裔显现。瞧，从卫斯理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中，神把他改变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一点，那你用不着相信的。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但我不想伤害你们。但你看，在整个历史时代中，神差给他教会的使者，自从改教以来，从来没有一个领袖像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领袖，就是葛佩里那样。没错，因为他去到了全世界。瞧，那注意，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或任何的改教家，那我们有散基、穆迪、芬尼、加尔文和洛克斯，那不管是谁，卫斯理、路德，以前从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以 HAM 结尾的。在教会时代中，我们只有一位使者的名字是以 HAM 结尾的， GRAHAM， 葛佩里。葛佩里是六个字母，六是人的数字，人的日子在创世纪那第一章26节，人是在第六日被造的，但七是神的数字，神在第七日安息了，不是六，表明这位葛佩里将是给世界上的教会的。但是 ABRAHAM 亚伯拉罕是七个字母，你说数字没有任何的意思，那么你就不懂得圣经的数字学了，你现在肯定会搞错了。肯定的，神在三里完全，在七里受敬拜，四十是试探，五十是禧年，不管你要用什么数字，数字贯穿了整本圣经。注意，六是一个被差给世界的使者。注意，第七是神的数字。那注意，在这个儿子要显现的时候，现在这个儿子就要显现了，他们已经认出了神的名，知道的是谁，他是伊勒沙代，全能的神以罗心。但现在我们到了应许之子要显现自己的时候了，这儿子所应许的以撒准备要出现了，神还不能这么做，直到神差遣并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因为他是多国的父。那注意 HAM， HAM 含父亲，多国的父。那你看这多么的符合马拉基书第四章，把信心恢复 到父亲们上，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把他王室的后裔恢复到父亲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信心上。马拉基书第四章的应验是要恢复起初曾在那里的信心，把它恢复给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那是一个应许，绝对是应许。王室的后裔要显现出来，那王室的后裔即基督王室的后裔，基督是那王室的后裔，那后裔就是在信神之人心里的圣灵，他们持守神的道，神借着他们做工带出同样的信息。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只要在末世启示的他应当如何领导。现在注意看第十八章，名字改变之后，神马上在肉身中显现了自己。当名字他是谁被显明之后，神就在肉身中显现。亚伯拉罕在一个热天，就在索多玛要被焚烧以撒出现之前的几个星期，那应该说是几个月。那注意，亚伯拉罕正坐在橡树下，罗德在索多玛，他们正享受着世上的快乐。那罗德牧师在那里可能有一群不错的会众，那不管他做什么，圣经说那个时代的邪恶和罪孽使他的一心伤痛，所以他一定就像今天许多现代的罗德一样，但他知道他对此不能说什么。所以注意，那就在这儿，但亚伯拉罕现在神向他显现，以罗辛就是一直跟他说话的那位，现在他坐在橡树下，来了三个人像人一样的走路。那注意，神是谁的启示给亚伯拉罕带来的果效和对他产生的影响。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以后，他看见三个人来了，他称三人中的一位我主。三个是一位，数字六的就不是这样的。罗德看见两个人，他说我主们。亚伯拉罕的意象和启示向他显明，神是满足一切的以罗心，他的后裔也要接受同样的东西。注意，神如何显现自己，他如何显明自己是不是对的。那注意，对那些真正相信的人，神行了什么神迹，神做了什么使得他认识到那就是以罗心呢？那他说我主是大写的主，任何学者都知道这个，任何学者都知道那是以罗心，是那位满足一切的以罗心。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你不相信那是神吧？我说那肯定是神，我说我肯定相信。亚伯拉罕说那是神，他跟神说话，他应该知道是神，是的、他说你的意思是说神站在那里吃着那牛犊的肉，喝着母牛的奶，吃着玉米面包或其他你想要说那叫的那东西是吗？我说他吃了，叫你并不认识我们的神，叫他给、他只要伸出手来，我们是由16种元素构成的，石油、宇宙光、碳酸钾和钙等等，就16种元素。神只是把他们抓在一起，把气儿吹进去，就走在地上来。我很高兴他是那样的一位父亲，即使皮肉之虫灭绝这个身体，他也必呼叫你，他应许要这么做。他是以罗心，抓起另一把土说过来，阴沉或不管是什么天使说下去，让我们下那里去看看索罗玛，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事。亚伯拉罕得到启示之后，他看见了，他知道那里有一位神，他看见了，他说我主请到这边来，请坐，让我给你洗洗脚。那他从未说主，那注意，那里是用大写的主，任何人都知道这点。我有加强版的希腊文圣经，那他是大写的 LORD， 耶和华以罗西满足一切者。他说容我拿点水来洗洗你的脚，给你拿点饼来，然后你可以往前走。那我说我讲的太晚了，我最好快点，那我要讲完这点，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呢，请再多忍耐一会儿好吗？那注意，以罗心那位满足一切的神，他说，那注意他所做的。那其中两个开始不断向着索多玛观看，他说 你想我会向亚伯拉罕隐瞒这个秘密吗？他若不指示他的先知就一无所行。行，他让他们知道，他说我不想隐瞒这个，他是神所祝福的，他将要承受之地等等的他的后裔。那换句话说，他要成为多国的父，我不会向他隐瞒，我要让他知道。那所以那他就说话，开始向亚伯拉罕起誓。他说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这个呢？瞧，就在这前一天他还叫亚伯兰，在这一两天前他妻子叫萨莱，但现在的妻子叫萨拉，他叫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兰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这里，这个蒙应许的儿子现在准备出场了，你将要得到他了。萨拉心里有点暗笑，他说我老了，我主也老了，岂能跟他有这种喜事呢？那大概是这样，你知道，因为他90岁，亚伯拉罕100岁了，所以他说那我怎能再有这事呢？那这位天使使者神在肉身中说，萨拉为什么笑呢？那是一个确认。为什么？显明启示是对的，显明他称他为以罗心是对的，因为他就是道。那是在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亚伯拉罕看到这事儿，他确信他可以称他为以罗心。以罗心他是道，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罪。当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耶稣出现时，他以同样的迹象向亚伯拉罕属血气的后裔启示了自己。他们却叫他别西卜，这个蒙蔽了他们，那些不信者蒙蔽了他们，使得他们亵渎的，然后送他们下了地狱。但这个赐永恒的光给预定得永生的信徒。注意，耶稣应许在末世，就在人子再来之前，他要来显现自己。当人子显现的日子，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必看见同样的迹象。那注意，他在那里说呢，在路加福音17:28-30，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耶稣说了这点，我不用对他负责，我只负责把他说出来，说出他所说的。但耶稣这样说，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注意，在人子显现的日子，当人子向他的教会显现时，就像对亚伯拉罕显现一样，他是神，他一直下来确认这约，使人认出他是谁，他的名字也改变了。那注意，就在他到山上观察所罗马之前，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他名字改变了。耶稣说到了同一幅画面，耶稣读的圣经跟你我今天读的是一样的。如果你想知道的是什么，回去看看他们在所罗马的日子做了什么。注意，对挪亚的日子没有说的那么多，他说到了他们的不道德，人们怎么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在所罗马，那不再有洪水了，神借着彩虹的记号应许了这个。神赐给我们一个迹象，他总是赐下迹象，他永远记得他的迹象，历经世代都一直忠实于他，从不忘记赐下彩虹的迹象，他总是赐下他的迹象。那注意，在那个迹象中，他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但他的确说过地要被焚烧。注意，耶稣这里说的，正如所罗马的日子，外邦人的世界要被毁灭。所罗马人，现在你看列国的道德标准，你看教会的道德标准，就像罗德一样，看看是什么吓到了他们中间。一个人葛培里 GRAHAM 对着那些政客和属血气的教会 竭力的传讲。那在属灵的教会里也只有三种人，就是信徒、不信者和表面信徒。每一群人中都有这三种人。如果你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压力，你就知道今晚这里也有这三种人。所以你所有这三种人，那注意，就是这样，到处都有这三种人。那如果你看到人子在末世显现时，当人子借着基督，基督是那王室的后裔，像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显现时，那将是一样的。那从位置上看，世界正是这样被安置的，因为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建立各种的组织宗派。预言曾说到，到了晚上必有光明，耶利米书。那当人子从宗派的乌云后面显现自己的那些日子，耶稣说世界的情况将像他在索多玛的日子一样，人子将再次向他的百姓显现自己。看看他是怎么向以撒的后裔显现的，看看他会怎么向王室的后裔显现，就是心腹、王室的王后，王后是王室的后裔。正如神在埃及从一国中领出一国，他要从一个教会中领出一个教会，从一个教会中领出心腹，从教会领出教会。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留下来的那些，要在那里嚎叫哀哭切齿，因为他们灯里边没有油。圣灵总是代表油，就是这样，这位置快安置妥当了。那往山上看，那教会亚伯拉罕、罗德、索多玛、世界、教会、选民。教会就是从教会中出来的心腹，我们的位置快安置妥当了。世界正朝着方向摆去，歪曲，什么都歪曲了。那我告诉你，什么都变成杂交的了。他们，我下来是看见一个大牌子写着杂交玉米，瞧瞧，毫无用处。这那应当使你们无神论者大跳起来。神说各样种子都要各从其类，你可以杂交玉米使它成为更好看的玉米，但你无法再把它种回去，它里面没有生命。那也是我们对教会所做的，我们把它搞得漂亮，用宗派华丽的外表来装饰的，但它里面毫无生命，它不能再产生那种圣经的证据，不能产生基督复活的证据，它是个杂交的东西。穿着更好的人，更高的薪酬，更大的宗派，更富足，老底家时代绝对没错，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个可怜困苦瞎眼贫穷赤身的，还不知道。要是一个人知道自己赤身，你可以跟他说，但如果他不知道，他就可怜透顶了，可怜。不要嘲笑那些人，去怜悯他们。要是你处在那个情形会怎么样？要是这道没有启示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做呢？要是你瞎眼看不见，那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个更重要的呢？何等可怜的情况，全都对号入座了，没有一点出入，都应验了，正如主说要发生的一样，这些迹象要在末世出现。你看他们都一点不差的对号入座了。要注意杂交的东西。那你知道如果什么东西你拿，那比如你拿一头驴跟一匹马、一匹母马杂交，那你得到了什么？得到一头骡子，但骡子不能够再继续繁衍。瞧，神说各样种子要各从其类，那你的进化论是从哪里来的？你说你相信了，你自己所做的就定了你的罪了。神说各样种子都要各从其类，它不能够再继续繁衍，这样的不能，它完了。我认为骡子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知的东西之一，你什么也不能教他，他站在那里竖着两只又长又大的耳朵，你知道即使他等到快死的前一刻，他也要想法踢你一脚，但是你什么也教不了他。他让我想起你站在那里，你去告诉他一些事儿。他让我想起今天一些人声称是信徒，竖着又长又大的耳朵站在那里说，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唯一知道的就是教会的某种信条。但让我告诉你，我尊重那纯种的马，伙计，他能告诉你他的血统， 他们告诉他的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他爷爷奶奶是谁，他是纯种的。那纯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能一直追溯到使徒行传，看到他们从哪里来。一个纯种的基督徒被同一个灵所生，有同样的事，有同样的方式行事，有同样的迫害者。驴和马在一起吃草，没错，就是这样。但这种东西一定会有的，这是一个杂交的时代。前不久我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一条消息，一直给女的吃这种杂交的肉啊等等的东西，他们最后就不会生孩子，他们在改变，肩膀变得更宽大，臀部却变得更窄。为什么？你知道人一直在用文明毁灭自己，要回归到神那里，相信神，回归到原本的种子上，回归并且相信。你们读过我的磁带，不，你们拿到我的磁带，我猜你们听过了。那论到那原本的种子，新复述和那些事儿，那些是真的，主知道这个。那些事儿在好几个月前就预先说了。那你们会众，你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那些发生的事儿，你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问问那些一直跟着我的人，问问是否有哪一次失败过？说出人的事，地震将要发生的事，圣灵告诉了我们，对不对？那些人肯定的，各种各样的人，像玛丽莲梦露，一直到他死之前。人们说他是自杀的，他不是自杀的，他死于心脏病发作，绝对没错。那这个男人的这个战士，那德国的马奇诺防线，所有这些事儿，成千上万件事儿，每次都一次不差的发生了。那除了是圣灵，不可能是别的。行，神应许过了。1933年，他说七件事儿要发生，现在除了两件事儿，每一件都发生了。很完美，绝对没错。甚至肯尼迪总统是怎么当选，这些都记在我现在的这本书上，33年前就说了，绝对没错。马其诺防线要怎么修筑，在这修筑前11年就说了，希特勒要怎么兴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要怎么兴起，都要合并在共产主义中，而共产主义要毁灭天主教体系。无论他们做什么，这事必定会成就的。这表明说到必有一个教会协进会，众教会要怎么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像，称为兽的印记。你看他们现在正走在这条路上，绝对没错，必定会发生，因为他从未落空过。知道这一点的任何人，我可以带他们周游世界，他从未落空过一次。在事情发生前几个月和几年前就说了，全都一次不差完美的应验了。那是神在你们中间，神在我们里面，是圣灵。注意，耶稣说王室的后裔要被同样的事儿所确认，这在路加福音17章。哦，回归吧失散的人，从你的宗派回归到你自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你信神，你知道神医治病人，那是没有疑问的。瞧，如果你不信这个，您在他们的日子，人说、哦、我们知道他能医病，但他不能救人。现在人说他能救人，但不能医治。瞧，同一个魔鬼，一回事。耶稣既是救主，也是医治者，他是耶和华以勒，也是耶和华拉法。哦，回归吧，记住所有这些现在正在各就各位正在发生的事情，他都已经预言过了。耶稣说他要发生，他就一定会发生。朋友，那对不起，我留你们太晚了，那请低头一会儿。那 我要讲完这点，那可能是明天晚上。那关于这点，我这里还有6页的笔记，那请低头一会儿。大家要存敬畏的心，你可能不同意我，你有权利那样，我有权利表达我的想法，我有经文。那不管我要说什么，如果神不支持他，那么乌灵土明就不会有反应，那么就被拒绝了。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好，听起来多么真实，必须有乌灵土明显明的种子，必须活过来。如果没有，那就不是那样的。那说到医治，那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是医治者。有许多人自称是医治者，有许多批评者称人是医治者，只是为了批评，他们的心在神面前不正、啊、任何人都知道，没有人能够医治另一个人，是神医治疾病。假如神要照你的一事，你照你要的做了一切的祷告，医院每天给你输液，你还是一样要死掉的。如果我今晚手割伤了，带着割伤的手站在这儿，世上没有一种药物能治好我的手。我们没有能医治的药物，没有一种药物能医治，任何医生都会告诉你这点。药物只是保持清洁，神来医治，药物无法制造组织。如果我割伤的时候、啊、你说是的，布兰弟兄，有药物能治好那个伤口。好了，我要知道它是什么。让我告诉你，如果我割伤的时候倒在这里死了，医生会来熏我的身体，使我面貌如初，放50年把我的手缝上，把我放在那里，每天给我注射一针青霉素。从现在起50年后，那个切口跟他被切的时候还是一样的。 如果制造药物是用来医治切口，那么它为何医治不好？任何能医好我手上切口的药也能医好这桌子上的切口，医治我大衣上的切口。如果它能医好切口，不管切口在哪里它都能够医好。你说瞧，药物是制造给人用的，那为什么它不能医治呢？你说那生命已经离开了，那么在药物以外是别的东西能够医治，那是生命，肯定的，那生命就是神，肯定是的。然而一些罪人把生命歪曲了，但你是有神的形象，你拥有的生命是神给你的，你知道这点是的，因为神是医治者，生命是医治者，你相信这点。行，看到那么多的事成就，那让我们来单单接受的好吗？在我们那样做之前，我想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信服了。如果你是新来的，以前从未来过这里，你借着今晚的信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唯一的道，在他做任何事之前你已经信了。你们要我在祷告中纪念你们的请举手好吗？所有的人，神祝福你们。哦，有三四百双手，神祝福你们。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要在神面前蒙恩了。我现在想不在这里叫祷告队列了，那我只要你们祷告，让我先给你们一些经文。那我们做什么事都必须与经文相符，必须符合经文。神不尊重别的，神不会尊重谎言，你知道这点。你不能把那个附加给他，他不尊重谎言，他只尊重自己的道。但他应许说，我的道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以定义要做的事。今天我们看到这道赐下来，不管有多少不信在营中兴起，当神找到尊重道的信心时，神必尊重他的道。现在你们在这会堂某处的人，我要你们来看这经文，希伯来书三章，我相信是的。圣经说的，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你们举起手的人，我要你们聚会结束后，我要你们上来围着这里站着，接受祷告，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到这附近的哪个好的教会去，不管在哪儿，只要那里有人在传福音，去他们那里要求受基督徒的洗礼。从那以后，牧师就会照看你，他是属神的人，他蒙召做神的人。从那以后他会照看你。如果我住在这城里，我会属于这里的某个教会，那我会去到那些相信福音的人那里，我会去那里。当然我自己也会与他们认同，因为那是你需要做的，那是你需要做的。那如果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他昨日怎样行，他今天也必怎样行。那注意，有一次一个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便转过身，知道妇人得着了，就告诉他说他的信已经救了他，他身上感觉到了。他从未拿什么疼痛来证明，他用不着去证明，你不用去证明那些事，你只要相信神。瞧，你根本不用去证明神，你无法证明，能救你生命的只有一位神。只要到这里来说我要看见的，瞧，你必须相信他。神的全副军装都是超自然，仁爱、喜乐、信心、宽容、忍耐、温柔，瞧，都是超自然。我们仰望的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事。基督今晚就在这儿，他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就在那里，又是我，他在这里。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祷告说，主耶稣，我病了，或不管你需要什么，我有缺乏，那我需要你。那亲爱的神，请你怜悯我，医治我，使我痊愈。现在主啊，我若有足够的信心触摸你，那我知道伯拉罕弟兄不认识我，我是陌生人，我知道他不认识我。现在如果那人告诉了我真理，我相信的是真理，因为是从你的道来的，我读过了，我看到他看起来完全正确。现在请你确认的，我宣告借着基督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宣告我是王室的后裔，相信耶稣基督是那王室的后裔，我相信他来是背着他的心腹他的教会，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病了有需要，主耶稣，请让我触摸你的衣裳，借着伯拉罕弟兄来说话，由此向我确认这点，正如他应许要这么做的，就像在所罗马的日子。请让他告诉我，我在想什么，为何事祷告，我的需要是什么，关于我的事儿。你那样做，只要那样做，天父，现在这一切都在你手里， 那这是我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一切了，只能说你在这里说的是真理。主要现在求你确认它就是真理，我传讲了你，我说我已经讲了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要你们单单的相信，只要有信心，那谁也不要走动，只要很敬畏的坐着。我要你想象一下，基督就站在你前面的什么地方，他从死里复活了，有一次穿过墙壁吃饼，说摸摸我，我有肉有骨，说完就在他们面前消失了。那他应许说他要在末世以肉身的样式再次的出现在你的肉身里，就像他在索多玛的日子做的。神就是彰显在肉身里的基督，现在就在他的教会，他的心腹里。瞧，他们正在集合，这是个联合的时代，教会正在联合，国家正在联合，心腹和基督也正在联合。瞧，就是联合的时代。现在只要相信，简单吗？不要紧张，也不要强求什么，因为那样你什么也得不到。只要谦卑地说，主啊，我信。那有人在那么做，那坐在我面前的有多少人？那尤其是那我认的这些人和这里的这些，我认了一些坐在这儿的人，那这里的就在我面前的怎么样呢？让我们集中在这里的一小群人身上。多少人从未见过基督借着那个方式显明自己的？从未见过的举起手来看看。那估计人人都见过了。好的，你们现在祷告，那存敬畏的心。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行，我无法那么说，那完全取决于他。这会是你们坚固的相信吗？主听到了，他晓得万事。坐在那里的那个男人，他患了疝气，你相信神会医治的疝气吗？你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想你我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我从没见过你。如果这是你在祷告的事情，举手。如果说的对，请举手。等，你信这个吗？你相信他们找到了弥赛亚？安德烈就要告诉彼得来看，当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因为你现在也接触到某样东西了，你的祷告。耶稣告诉他他是谁，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是谁吗？如果你信，他就能做。这会鼓励你全心相信吗？对你们其他人也是这样吗？那这样举起的时候，不管人告诉他什么，我不知道，我得听录音才知道。瞧，不管是什么都是对的，对不对，先生？好的，不管是什么都是对的。谢伯德先生要全心相信，你若能信，那这跟耶稣说的是一样的，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如果你单单信，所需要的就是这个。那他是什么？主应许过了，他赐下了这个应许，这表明他在这里，不只是我，他在你里面，他在由众信徒组成的身体里。那位女士在哭泣，低着头祷告，你患了癌症，你若不惧怕，能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如果你能信的话，他要错过了，肯定的。胡德太太，现在要全心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求的。现在你全心相信吗？阿们。坐在你旁边的一位女士得了胃病、心脏病、并发症，如果你全心相信，就可以得到你的医治。你全心相信并接受他吗？你信吗？好的。那边得痔疮的那个男人，你相信神能医治那些痔疮使你痊愈吗？请举手。 坐在他旁边的有疝气的人，你会怎么想的？你相信神能医好那个疝气，使你痊愈吗？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患有头疼症，她现在消失了，不是吗？只要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你必须做的就是这个，单单相信。这里有位女士患有糖尿病，坐在那里患有糖尿病的女士，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神能告诉你是谁吗？你信吗？罗比森小姐，这是你的信，把你的手放在他身上，为着的疝气，或许神也会使他痊愈。如果你信，你会信吗？好的，先生。坐在你旁边的女士，先生把你的手按在他身上，他得了神经炎，你相信神被医好的神经炎使你痊愈吗？你若信，也能得到你的医治。你必须相信，那这就是确认，神做出了应许。现在多少人相信基督在这里呢？你信吗？那你们一切有需要的人，现在在他的同在中，想从他那里得到怜悯的，想要他怜悯你魂的，趁着还在他已被确认的同在中，你们现在要接受他的。那一个人可以手上有钉痕，带着荆棘的伤痕来到这里说，我是主，任何伪君子都可以那么做的。但这生命，主耶稣的身体正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来的时候，当那个身体回到地上时，就不再有时日了，但他的灵在这里，他的生命作证，他就在这里，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现在想要从他得怜悯的，你愿意站起来祷告吗？你们所有在会堂的，不管在哪里，你只要站起来，你们在后面的，神祝福你们。没错，继续站着，那只要站着，我要你做的就是这个，只要站起来祷告一下。如果你现在把他当作可耻的，他也要在父的面前把你当作可耻的。如果你现在愿意承认他，他也必在父的面前承认你。我现在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要他现在用他的灵充满我。我要只要继续站着祷告，如果你愿意，那站起来。没错，我感到有带领要这么做，这是祭坛呼召。那站起来，我们没有祭坛可以让人上来的，你的心就是祭坛。只要把一切的不信抛到身后，并知道他现在就在这里。你们现在要接受基督的，请站起来。在神的同在中，你感到现在他已被印证了。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主耶稣，他们是你的，你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根据科学，他们甚至不能举起手来。引力定律说我们的手必须下垂的，但他们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被带到永生即基督的旁边。他们心里做出一个决定，他们跟世界断绝了关系，他们举手站着，拒绝这个引力定律，因为那里有一个生命。我们也是这样挑战世界的定律和不信。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是你的，他们是福音里爱的礼物，他们是今晚这信息和你大大与我们同在的纪念品。主啊，求你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祈求愿他们每个人都能作为你的儿女，你所爱的人，去到那里，求你用神的圣灵充满他们的心，愿他们的生命充满全能神的大能，愿谦卑、仁爱、恩慈和温柔从他们里面流出来，热切要看到其他曾处在他们同样光景中的人得救。求你应允。主啊，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他们作为自己信仰的纪念品而站立。现在我的信心和他们的信心合在一起，我们凭信心把它放在你的祭坛上。他们是祭物，放在那里等候以献为祭的神的儿子来接受他们进入他的国。求你应允主，现在愿他们是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你们站着并全心相信他的人举起手来说，我相信他，我现在接受他做我的救赎主，我要寻求圣灵的心，请举手。神祝福你们。现在大家请坐。现在我要你们立即找个办法去到某个教会，那明晚我们要举办一场领受圣灵喜的聚会，那明晚就在这会堂里。那有许多狂热的东西，他们称之为圣灵的喜，但那并不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圣灵。 还是一样有神真正原本的圣灵。我相信呢，明晚会在这里与我们相会的。那这会堂里有多少人确信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了？多少人确信这是真理？这道在末世就应当是这样的，请举手。你们多少人是信徒？挥挥手。好的，耶稣说了这些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只要你是信徒，那多少人的身上是需要基督的，请举手。好的，你们坐在他们旁边的信徒互相按手在彼此的身上，你们在自己的教会里怎样祷告，在这里是怎么祷告。不要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别人也为你祷告。圣经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照你的方式带着应许祷告，主耶稣，他们是你的，求你接纳他们进入你的国。主啊，医治这些手帕所代表的每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啊，求你应允撒旦已经失去了他的辖制，愿全能神的大能医治他们每一个人。